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王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目前这门课进行到第二个主题，就是教牧领袖的服事。在这第二个主题当中共有13堂课，也就是从第6课到第18课。这些课程主要是让同学明白教牧领袖应当具备的特质。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14课，教牧领袖与布道差传。现在让麦思佳为您介绍我们的两位老师，第一位是黄雅阁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第二位是陈露佳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露佳。
今天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仍然以问答和对谈的方式，让我们明白了解布道和差传的意义和做法，积极地推动教会的布道事工，参与普世宣教。现在让我们仔细聆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黄老师，大使命是耶稣给他的门徒和教会的，我想就是说对使命的了解呢，会决定我们在教会会推行什么样的事工。那在我们讲具体之前，可不可以您给分享一下说，那这个大使命有哪些不同的层面？
谢谢。大使命，我们常常想到大使命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就想到耶稣基督给他门徒的吩咐，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很容易的让我就有这样印象，凡是布道差传就一定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很自然而然的话就联想到说一定是普世的差传才叫做差传布道。那其实呢，如果我们看一个更整体的图像的话，其实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传都有记载到耶稣基督向门徒所说的这大使命。在路加福音其实也有这一段，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这是路加福音第24章第47节，就是路加福音快结束的地方，其实也是带一个影子，前书到后书嘛，后书呢就是使徒行传嘛，所以到他带个影子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啊，所以这边说你们要在城里面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所以到24章49节的时候就引到说，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我父所应许什么呢？那到了使徒行传中就很清楚的讲到了。所以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句话呢，耶稣基督所吩咐呢，在这边记载的更详细一点的话，讲到是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所以不单单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家想到一定是在远方的布道，那这边还讲是说从耶路撒冷起，从这边开始，然后直到万邦，
从本地开始，
从本地开始的。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就更清楚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特别讲到说，提阿非罗大人呢，我已经做了前书，那前书就是指路加福音，所以后书呢就是使徒行传，这两个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那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直到他所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所以这是前书，前书到这边，然后接下来呢，这就是这本呢，这个叫后书呢，就是使徒行传呢，就记载接下去的事情。接下去事情呢，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6节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很清楚有这样陈述出来了，所以 讲到大使命呢，不单单只提到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的这一段，同时也要去看到是路加福音第24章第47节这一段，是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然后再接下去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8节解释的更清楚呢，这个是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边讲的非常的清楚，是有层次的。什么是耶路撒冷呢？什么是犹太全地呢？什么是撒玛利亚呢？什么是地极呢？那这就是在我们现今的教会与在基督徒的整个圈圈里面的话，我们要看这个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如何来应用。可是当中也注意到有个对比，那个时候门徒所关心的是复兴以色列国的，就在此刻嘛。结果耶稣基督回答了什么呢？那不关你们的事，
你们不需要关心复国的时候，只需要关心做见证传福音。
所以换句话讲，那个时候最早的12个门徒都是犹太人嘛，那犹太人最关心的什么呢？他们的犹太人的这个
国家的命运，
国家的复兴嘛。所以爱国主义，换句话讲，耶稣基督讲说爱国主义不是我们所要谈的，因为爱国主义呢不是我们大使命的中心。那其实呢，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了很多的华人教会，在普世各地都有华人教会的，到欧洲、到美洲、到北美、到中美、东南美，各地都有华人教会。但很多各地的华人教会呢不做拆船的，他们所关心的呢就是华人聚集在一起吃中国菜，讲中国话，彼此相爱。我说很好，我这个就是教会了。哎，不对啊，那跟同乡会有什么两样？同乡会也是聚在一起讲中国话，吃中国饭，彼此相爱啊。换句话讲，我们是不是华人，是不是中国人，这不是我们在真的就是神的国度当中最重要的事。我们一起的相聚，我们有一相同的文化，相同的语言，来彰显我们中国人在海外能够彰显我们中国人的荣耀，这也不是神的国度当中最关心的事。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换句话讲，是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从本地开始。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使徒他们的本地就是从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呢，从耶路撒冷圣灵降临以后，就开始建立最早的教会。教会是从圣灵降临开始，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耶路撒冷传福音的事工重不重要？我们看先期教会的时候，最早的传福音的事工，传耶稣基督大使命，然后遵行耶稣基督大使命，最先从哪里开始呢？就从耶路撒冷开始，
从本地开始，
从本地开始。所以彼得站起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充满了以后呢，他一站起来在圣殿里面跟大家一讲，就有3000人悔改。所以最早的大型教会呢，其实是耶路撒冷教会啊。所以现在北美讲的这些超级大教会啦，或者是像在韩国讲的这种超型大教会啊，那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最早的超型大教会呢，其实就从耶路撒冷开始了。不单单3000人，后来还有一次是5000人呢。所以3000人呢，有5000人呢。所以这个最早的要建立教会、传福音、建立教会，是从耶路撒冷本地开始的。所以本地传福音这个层面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再看到使徒行传也记载到，最早的在使徒所拣选的7个执事当中，有一位是最早的遵行耶稣基督的使命，然后到除了耶路撒冷呢出去传福音的，这是谁呢？
腓力
啊，还不是使徒哦，他是执事腓力。所以我们就看到记载到，腓力呢就往到加沙走廊，经过加沙走廊呢，要往西乃那个方向走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从以索比亚来的太监。当然可能会觉得很好奇，哎，怎么以索比亚来的呢？是在非洲的东北部哈，事实上就是在埃及的南边的尼罗河上游的以索比亚的地方。那以索比亚的太监为什么会知道会在念以赛亚书呢？其实按照以索比亚他们国家的历史，他们的传说是说，那个时候示巴女王就是去拜访所罗门王的示巴女王，就是从他们那边来的。所以他说示巴女王呢去拜访这个所罗门王，然后呢跟他生了孩子，然后带回来，所以他们世世代代呢是所罗门王的后代。所以说呢，在以索比亚就有一支是非常虔敬的犹太教徒，他们都念 Torah， 都念旧约圣经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在以索比亚的王室当中呢，有个太监呢，然后就要到耶路撒冷呢，大概来过节期吧，到耶路撒冷 到圣殿来敬拜的时候呢，就碰上了腓力，然后腓力跟他传福音。然后腓力跟他传福音呢，第一次是不是讲布道会呢？一对一的嘛，所以这个就是个人布道了。说个人布道最早开始的话，最好的典范就是腓力啊。
腓力向太监传道。
对，腓力向太监传道，这不是个人布道的层面吗？
是。
所以个人布道的层面呢，就影响非常大。到后世，我们到第二十世纪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伊索皮亚呢，差不多有超过半数的人都是基督徒。所以从第一世纪腓力传的福音到现在两千年结的果子，大家看到在伊索皮亚，很有意思的。所以有个人的层面的传福音，个人布道，然后有本地教会建立教会传福音来培训来装备信徒。那第三呢，也是基督吩咐呢，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
普世宣教层面，
要普世的宣教层面。所以不单单在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当然主要都是犹太人了，然后接下去呢，到犹太人最不喜欢去的地方叫做撒玛利亚。我们讲撒玛利亚，犹太人看撒玛利亚啊，他们觉得说是杂种，因为撒玛利亚呢就是在南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太分裂的时候呢，撒玛利亚就是北国所流传下来的。因为北国那个时候呢，有五个不同国家，北国灭亡于亚述帝国，然后亚述帝国将五族哈周围的五族的人口呢，都迁居到北国所居住的地方，然后将很多呢北国以色列人呢又迁居出去，所以在北国以色列所流传下来的那个地方就称为叫撒玛利亚。那南国对撒玛利亚这些人呢，一向就觉得他们是，中国人讲一句话很难听的，叫做杂种。这些人呢，不单单是外邦人，他们对外邦人呢，他们看觉得跟我们没什么关系。那这些人呢，不单看他比外邦人更没有价值，更看不起他们。这是原来由以色列人的子孙，然后跟外邦人所混杂起来的后代，这些人叫外人。所以撒玛利亚人是他们最不喜欢去跟他们来往，他们觉得他们完全最不洁净的。耶稣基督却吩咐他们说，你们在你们犹太人区域当中，要对这些不是你们犹太人的这些撒玛利亚人，其实撒玛利亚人讲的语言是跟他们一样的，撒玛利亚人的文化跟他们是非常接近的。撒玛利亚人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还有一批撒玛利亚人有他们的撒玛利亚人的圣经，然后他们在基利心上面建圣殿，然后在基利心上面还在继续在献祭。耶稣说，虽然不是你的种族，可是你要对撒玛利亚人去传福音，到撒玛利亚，然后一直到地极。在那个时候讲地极最远的地方，他们知道在最远的地方什么呢？
西班牙。
但一边到西班牙了，然后一个往东的大概是到，其实在当初的使徒的时候是有一支是往东的啊，往东的，比如说就到叙利亚那个方向去的。第三呢，第一个是讲到个人的布道层面，第二讲到本地教会建立教会，本地教会传福音培训的训练，那第三呢一定就是普世的差传。所以普世的差传是要不单单是自己的文化，我们其实华人到各地差传呢，还是到那个地方跟华人到不同的地方的华人去差传，所以那还只是算近文化，不算是异文化的差传。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我们不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只是跟在那个地方我们的华人去传福音而已，还要跟在那当地其他不同文化的人能够来传福音，将福音传给万民，能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这是三个主要的层次。
黄老师，像刚才您分享的啊，那个大使命有三个层面，个人层面，那本地教会的层面就是本地传福音，还有在普世宣教层面。
是的，
在您的教会里边，您是怎么教导或者帮助弟兄姐妹进行个人布道和见证的？
我想这个问题非常好。很多教会里面呢有开布道会，那就是找个
外面讲员，
外面讲员来，然后开个布道会，然后开完布道会了以后，然后就请弟兄姐妹跟大家寒暄寒暄，然后就邀请他继续回教会嘛。大部分是这样的哈，
然后他看福音班
啊，对，让请你来参加福音班，所以就变成传福音呢，都是传道人的事，都是牧师、长老、教牧领袖的事情。其实不单单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嘛，我们是要向人与神和好嘛，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学会怎么样来传福音。 个人的传福音呢，跟开布道会传福音呢，又是两个不同的层次。比如说个人布道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用的一个小册子叫四个属灵的定律。
嗯，
那我自己在将近5-7年前了哈，他就是学那个本小册子开始学习个人布道。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教完了以后，我们就到公园里面去实习，然后每个人手上都拿了2-3本，然后就看到人两个人两个人一组，然后看到有人在那边单独一个人呢，我两个人就围过去了，就开始给他传福音。那一个公园里面呢，可以一个下午被我们全部抄光。很感谢神啊，从50年前开始这样学习哈，所以变成相当很自然而然，就是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生命与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就有个人布道的训练，其实个人布道训练不难的了。我说讲一个小册子，你很清楚它都有一句话一句话应该怎么样讲，你从头到尾讲完的话也不过就17分钟的时间。然后有一些问题当然要怎么样子讲，然后怎么讲能够有技巧的能够来解释，然后让人知道说自己有罪。传福音很重要的话，就是要能够让人知道自己有罪，自己是罪人，然后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这是非常重要，这一定要讲出来嘛。所以说我们是有固定，差不多每年大家都会1-2次的个人布道的训练。然后呢，个人布道训练呢就可以应用在什么地方呢？应用在短宣上面嘛。
对
对，所以我们在每一次差短宣队出去之前呢，都会有个短宣培训，这短宣培训当中就包括了个人布道训练。所以短宣当中需要注意一下什么事情呢？生活起居以外，然后在那地方要怎么样群体的行动，这个当然很重要知道。然后呢，我们会教他们说，哎，怎么样子来对个人一对一的怎么样子来传福音。第三呢，我们送短宣队出去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个短宣队呢就是做对儿童的暑期圣经学校训练。那在对暑期圣经学校训练培训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就培训两批啊，一批是家长带了孩子们，让孩子们到一个地方去，然后我们青少年呢，成人带了青少年到一个地方呢，到那边去开暑期圣经学校。然后在暑期圣经学校那时候呢，青少年用暑期圣经学校的教材来教小朋友，在那边的小孩子孩童们呢，教他们圣经，
向他们传福音，
向他们传福音。那带他们去那些家长做什么呢？
向大人传，
向大人传福音嘛。那所以大人也要装备嘛，所以我们就教大人个人布道训练，教孩子呢暑期圣经学校短宣训练。所以每一次短宣会出去的时候呢，一定有这样的训练。所以这是我们在个人布道的训练层面上面。
对。个人布道非常重要，现在很多的布道方法也许有改变，但是呢，个人无论在职场或者在邻舍也好，接触人的范围最广的。那在教会层面，那您的教会里面有哪些福音事工？您是怎样推动这些事工的？
本地的福音事工紧紧相连着自己教会的增长，所以传福音越努力，带领人信主的越多，教会成员也就越多哦，所以这个是跟教会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本地教会，我们有相当多的本地福音的事工。我们大概隔个2-3年会有一次布道会，然后在布道会的时候，当然就邀请我们的朋友啦，我们的亲友来参加，甚至我们说在邀请我们的长辈来啊，在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然后请好的讲员，然后请长辈来，然后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像这个节目呢都是做得相当的丰富，然后每天晚上都有大家一起吃饭，所以百人大餐，所以布道会大概2-3年开一次呢，但每一次都会有相当好的收获。然后我们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叫做福音探访，我有个叫福音团契的，大部分的背景呢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专业分子，那我们在组织了这个福音团契。那我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的名字叫做福音团契，我们就是要传福音。所以呢，我们每一月都会开一次福音团契开会的时候呢，就看哦有哪些新的家庭来到我们这个地区，经过我们的朋友知道说哦有哪些人来了，那我们就特地的安排福音探访。福音探访呢经常会安排3个人一组，2位，一位弟兄，一位姐妹，然后一个牧师跟他们一起去
配搭。
所以安排好了以后呢，我们就一个晚上可能会看3家，然后呢2个人，一个人寒暄，一个人在我们祷告，然后牧师呢负责跟他传福音，这是我们的福音探访。然后我们有留学生，我们知道在美国在现在的还有呢，就可以让高中学生能够到 美国来玩一阵子，然后他还可以打工的，打工两个月，然后呢让他去玩，然后把那打工钱也让他花掉。哎，每一次呢来的时候，他们有一群呢是住在我们教会人不远的一个大学里面，然后就在旁边的那家麦当劳打工。他离我们教会比较近，就在他旁边的那个教会呢，每个礼拜都会带他们到教会里面去吃饭啦，跟他们交谊啦，然后就会有特别组织。有一个节目呢，就是当中有一次由我带他们到太空中心去参观。我那个时候那种活动，我叫早上谈科学，晚上谈神学。早上带他们太空中心去参观，然后带他回来，下午呢在我们的教育中心打球，打完球然后吃点点心，然后晚上给他们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然后晚上就给他传福音嘛。我们还有在本地的健康日的讲座啊，那个这一讲到健康的时候啊，周围平常不来的人通通都来了。那健康日讲座呢，当中还会有15分钟的牧师的短讲。那牧师短讲就说，人不单身体健康，你要身体健康的话，你心灵也要健康啊，那更要传福音嘛。那另外还有就我们有每年都会有两次的这个春季秋季的两次的烤肉的野餐呢，这个时候也是弟兄姐妹能够借着这样机会，知道说他社区上面有哪些新来的朋友同事呢，都可以邀请他来。所以每次烤肉野餐的时候，平常没看见的人头啊，一下子都会来。所以我呢在变成在社区当中大家都蛮喜欢来的，教会变成很喜欢来的一个地方。我们是有很多这样的活动。哎，我的长辈呢，除了每个月有个长辈团契，然后我们隔两三个月呢就有长辈出游。我们专门去包了一个大巴士，然后呢大概两三个月的时候呢，会有一次整个长辈再去邀请他们的朋友。所以在长辈团契里面的这些长辈以外呢，他们再去邀请他们其他的朋友。哎，这一个车子大概可以有40个人，然后常常就是牧师带队，牧师当他们导游，带他们出去扶他们上车，扶他们下车，然后去买菜回来，好开心啊。所以几乎每一位长辈哈，90%来了一阵子过了半年都信耶稣基督，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在地如在天，
很高的比例。
对，非常高的比例。然后我们年度有个叫福音露营啊，这个怎么样？当然因为知道有很多小孩子呢，所以就他就带了孩子们出去呢，都希望带着孩子们出去，所以我们就有个露营呢，然后带朋友来这个露营。然后这个露营有点特别的，就找牧师去当讲员的。我们露营还有两天，礼拜六点礼拜天早上还有特别讲到的，所以呢牧师长老去当讲员，用这样来跟大家传福音。所以这是我们各式各样在本地的福音的这样的情形。
所以您是根据神带给你们教会的人群，充分发挥想象力去给他们做见证，关心他们，传福音。
是的，
那我们现在再看第三个层面，就是那您的教会怎么参与普世宣教呢？
当然感谢神，我们的教会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个教会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包括非常重要就是普世的宣教。所以我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差传祷告会，然后我们教会每一年会有一次差传的年会，然后我们教会有特别的差传的基金。这差传的预算呢，是与我们一般的预算分开来的。差传的预算呢，是让弟兄姐妹来承诺说我今年会有多少差传奉献，而且是跟我们的一般的十一奉献分开来的。那我们好多年，在二三十年那时候下来的，差不多我们的差传的经费差不多都占我们一般经费最少20%左右。所以就是我们有20%以上资源呢是在差传的事工上面。所以我们20%资源呢，大概可以让我们支持差不多15位，不到20位，差不多15位左右的宣教士与差传宣教的机构。然后呢，有这15位的差传宣教机构跟宣教士呢，每个月我们在一起呢，我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讨论，然后有很多事情需要代祷，所以我为他们一一代祷。所以每个月的差传祷告会就是我们每个月为他们一一祷告的时间。然后这个差传委员会呢，就每一年会有一次差传年会，请特别的讲员来讲差传的信息。然后在这个差传年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让大家来承诺说我们今年能够有多少愿意，除了我的十一奉献以外，我还有多少差传的奉献。这是我们在普世差传上面的参与。然后呢非常重要呢，就实际参与呢就出去短宣。我们每一年都有好几个短宣队，那短宣队不单是差别人呢，牧师自己一定要出去，当中有一队是自己出去的，
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所以这是我们在普世差传上面的参与。
那作为牧者，除了您自己以身作则参与宣教，那您是怎么鼓励弟兄姐妹信徒们参与那个普世宣教呢？
对，我们在信息当中其实最重要，信息当中常常要提醒，那每年里面当中有一个月呢，我就特别来突出跟拆船大使命有关的信息，所以在拆船年会的前后呢，那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就会将信息呢集中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在信息上面的提醒，自己参与短宣，然后呢隔一阵子呢，我还会宣教祷告主日，就在祷告的时候呢，特别将我们在宣教上面需要特别代祷的时候提出来，然后在主日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为这个宣教师或这个宣教师工来代祷，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来提醒弟兄姐妹呢做的一些善事。
那黄老师，我们知道这大使命的三个层面，个人层面、本地教会层面、普世层面，在带领教会实现大使命上面，那教会领袖的责任是什么？
我想很重要的就是牧者、教牧领袖非常重要的责任是自己要对大使命能够100%的认同。我们不能把牧养教会就当成自己的一个同乡会，然后只希望说我这个教会能够增长，然后教会的资源能够充实，然后呢能够让教会的人数能够增加，那我就管这一群就好了。所以教会做不做拆船，往往就是这教会的教牧领袖他做不做拆船。
嗯，
教会教牧领袖是不是遵行大使命？所以个人生命能够来影响别人，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自己个人呢，是不是有传福音的热忱呢？他自己是不是成为生命上面的好榜样，来为其他的弟兄姐妹成为好榜样呢？
黄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教牧领袖一个责任就是他用生命的感染去影响别人，有传福音的热忱。
嗯，那另外呢，就是不单单用生命来感染人，而且呢，要在事工上面能够实际的来推动。所以我们会在讲到我们一些实例，怎么样在三个层面上面实际来推动这个拆船宣教的事工。那第三呢，就是千万要有神的国度的眼光。神的国度的眼光，换句话讲，不要把自己的教会变成一个同乡会，能够看到教会，我这个本地的教会只是在普世的教会当中的一个肢体，我们这本地的教会最重要生存的目的就是要让这普世的教会能够增长。
所以说因着有国度的眼光，所以就不再说所有的眼光都专注在只是建立本教会，而是说可以拓展神的国度。
的确如此。
我奉献一生，真为你起名，在主的面前我没有自己，除去一切疑虑，献上我的心，在这世界上发光荣耀你。我奉献一生，真为你祭命，在主你面前上我的心，在这世界上发光荣耀你。
我们非常谢谢黄雅阁老师与程璐佳老师在今天给我们的教导，谢谢黄雅阁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黄雅阁。
谢谢程璐佳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程璐佳。
在下一次的节目里要为您播出第15课教牧领袖与家庭。在下一次的课程里，除了有黄雅阁老师、程璐佳老师，还有您非常熟悉的林真儿老师，一起来跟我们的同学讲授教牧领袖与家庭，希望您不要错过下一次的节目。我是麦思佳，
我是黄雅阁，
我是陈璐佳，谢谢您的收听，
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见。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我奉献一生，真为你祭命，在主的面前我没有自己，一切疑虑献上我的心，在这世界 上